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透视中国节目，我是林丹。2005年8月15日是中国人民卫国战争胜利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早在5月7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通知，对纪念活动做出了统一部署。通知要求各地方各部门在组织纪念活动中，要广泛地对中国人民进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斗争史的教育，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紧接着，座谈会、图片展、大型音乐会、群众大合唱、电影回顾展等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层出不穷。就这样，一场歪曲历史的愚民运动，在21世纪的今天，又一次在全世界各地轰轰烈烈地展开了。那么，中共在这场中国人民的卫国战争中究竟做了些什么呢？应《大纪元时报》、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德州论坛、三民主义大同盟、荣光会等媒体和社团的共同邀请，著名历史学家辛浩年先生分别于2005年8月13日和14日在美国达拉斯和休斯顿发表了题为《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万岁》的演讲。在上次透视中国的特别节目中，我们为您播出了辛浩年先生演讲的第一部分《谁是卫国战争的中流砥柱》。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辛浩年先生演讲的第二部分《中共在卫国战争中做了什么》。
国民党的教科书里面是14年抗战，我们今天大陆的这几辈同胞，包括我在内，都知道国民党是14年抗战的。那共产党的教科书里从来不说14年，他只说8年。好，那我就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那前6年共产党在干什么？第二个问题，后8年他是怎么干的？前6年他干了这些事，我们只讲事实。第一件事，31年之后，1931年9月18号，日本侵占中国东北。9月18号晚上，第三共产估计从莫斯科根据斯大林的命令给中国共产党发来一个电报，这个电报的名字《关于中国共产党当前紧急任务案》。这个电报的是这样指示的：日本已经侵略了中国的东三省，实际上是准备侵略苏联了。中国共产党必须站起来，勇敢地保卫苏联，继续武装保卫苏联。这是一段。第二段，中国共产党必须在中国的广大的地区发动暴动，组织工人罢工，组织学生游行，以推翻反革命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南京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在2天之后的晚上，9月20号的晚上，对全党发出了一个关于日寇已经侵略中国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的紧急任务案。这个紧急任务案报道了苏联给他的命令，然后这个紧急任务案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必须继续武装起来保卫苏联，因为日本侵略了中国的东三省，实际上是拉开了侵略苏联的导火线，我们必须保卫苏联。这是一段话。第二段话，当前中国政治中心的中心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殊死决战，我们必须和南京国民党政府这个日本帝国的走狗斗争到底，我们必须在中国的中心城市、大中小城市发动工人罢工、学生游行、武装暴动。大家看一看，这都不是我乱说的啊，这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文件里面的苏联解密文件，这些东西都全部公布了。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 两个月以后，1937年11月7号，前苏联国庆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创建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大家都说台独搞两个中国，大家不知道台独是共产党养出来的呀。第一个分裂中国制造两个中国的是中国共产党啊。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毛泽东，秘书长邓小平，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第14条说，中国境内的所有的少数民族和各地区的人民都有独立建国的自由，都能够脱离中国。第14条大家查，今天中国大陆的那些历史学家们也把它悄悄地捅出来了。这就是日本侵占我东北两个月之后，然后蒋介石没有办法对付他了，只好去对付日本呢。我刚才讲了，他就大发展了。第三件事，1932年，他干了什么事呢？他策动原十九路军的陈敏书部建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志在推翻南京国民政府。这是他干的第三件事。第四件事那就不说，因为在这1937年的这一段时间里，他主要的任务就是在中国发动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他都已经建了国了嘛，大家都知道满洲国是分裂中国的，是第二个中国，不，满洲国是第三个中国，是日本军阀效发共产党、效发苏联在中国窃据的第三个中国。从1931年9·18到1935年8月1号，共产党从来没有说过抗日这个字。在中国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白寿颐先生所编制的中国现代史教科书里写着这么一段话，我党派人到上海淞沪战场，我看到这里以为他去帮助国民党抗战，不是，派人去干什么？发动下级军官和士兵陈列士兵和军官们的军事委员会，推翻国民党高级军官，夺取军权，反过头来推翻国民党南京政府。那个时候淞沪抗战打得上海人是满脸鲜血的时候。如果这一段话是我从国民党的教科书里看到的，我根本不会相信，可是他就一字一字地记载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学历史教科书，北京师范大学名教授白寿颐先生所编制的教科历史教科书上。有人说共产党没讲抗日吗？共产党不是有一个叫方志敏的吗？曾经在1934年10月打着抗日先遣队的旗号东进抗日吗？是这样吗？不，1934年10月21号，中共中央反对第五次围剿失败，已经南下脱围了。方志敏是脱围队伍的一支，第一次打出了抗日旗号逃跑，不是抗日。他是怎么干的？大家都知道，中国工农红军艰苦长征25000里北上抗日。是北上抗日吗？还是白寿颐先生为共产党编制的这份教科书上，他说1934年10月21号晚上8点钟，中央红军就是江西瑞金的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反对第五次围剿失败，南下脱围。同在这本书里翻了几页以后，同样一句话，1934年10月21号晚上8点钟，中央红军庄严宣布长征北上抗日。我想大家都不是傻子，我写《诗经中国》的第一个触动点就是这两句话，怎么同时一天的晚上八点钟，同时一本书里面，同时一个编写组写的，同时一本教科书，一句话是南下脱围，南下脱围不就是南下逃跑吗？一句话是庄严宣布北上抗日，那到底是南下逃跑还是北上抗日呢？ 那我就查呀，哎，我一查我就把他长征路线给画出来了。他从瑞金往南跑，跑到湘西，他以为湘西还有一块根据地，哪知道湘西的根据地也没有了，站不住脚，再往南跑，跑到贵州和贵州东部，贵东曾经有一块红色根据地，也就是苏维埃政权地方，没想到守不住，只好四渡赤水，仓皇逃跑，向哪跑？向西跑，向西跑到哪里呢？跑到四川西北的茂功。张国焘在大别山，在安徽、河南和湖北交界的大别山，几十万军队，他也跑，从东往西跑5000里，也跑到四川茂功，然后在四川南部、贵州北部的一个红二、红六军团，也就是中共红军的第三大主力，他也跑，他也不是向东跑、向北跑，他也向西北跑，也跑到了四川茂功，三大主力会合。会合以后干了一件什么事呢？会合以后呢，第一是分裂了，我就不说他了，张国焘和毛泽东分裂了，我就不说了。分裂以后是这样决定的，当他们跑到，终于跑到了拉子口，跑到了瓦窑堡，进入了陕西之后，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就是甘肃的俄界，开了一个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为这个会议做了一个决定，我们现在只能够走一条路，那就是打通通往苏联的道路，通过甘肃河西走廊打通进入苏联的道路。打通进入苏联的道路干什么呢？日本人又不在那里啊，逃跑。十天之后，9月28号，在陕西庞罗镇，中共中央又召开了一个政治局会议。在这个会议上面，毛泽东说，我们没想到在陕北还存活的一支红军，也就是刘志丹的一支红军，他发现这个红军以后，然后决定我们不跑了，因为我们向北跑太危险，我们干什么呢？我们就找到刘志丹的红军，就在陕北落脚，然后领导全中国的革命。请大家查毛泽东的原话，这是庞罗镇会议的决定。所以中国共产党落脚在陕北了。落脚陕北以后，毛泽东、张国焘闹矛盾，然后斯大林批示，斯大林命令中共要开拓河西走廊、甘肃和新疆，要把这一块中国的大西北地区掌控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于是张国焘他的部下徐向前、徐海东这些人，他们就带了4万红军，一个从南边，一个直接从西边，向新疆、向河西走廊、向甘肃开去。最后这4万军队被国民政府的国民革命军彻底给他剿灭了。我现在请问大家，日本人在哪里？日本人在东北啊，你往西跑白干什么？你这叫北上抗日吗？日本人没有进攻苏联啊，所以这北上抗日整个是个假的呀，长征是逃亡啊。我们现在才知道，整个共产党从瑞金向西南游到西北，这样逃跑路线不过10000里左右，不足10000里。到了拉子口的时候，现在他们共产党人自己回忆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是毛泽东问我们到底跑了多少路啊。那秀才在拉子口上坐在岩石上跟毛泽东算了半天，说大概也就是10000里吧。毛泽东说，什么10000里，就25000里长征。这25000里长征就成了我们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伟大的抗日英雄的长征了。历史就是这么笑话，我们都信了，我从小就信。然后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割草机，什么机都出来了。毛泽东写了一大堆关于长征的东西，我们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家们年年岁岁、月月日日歌颂伟大的长征。在所谓毛泽东的史诗《东方红》里面，你看那过雪山、过草地那种了不得的一幅状况，都是为了抗日吗？不是啊，是逃跑啊。那么8年当中他怎么干的呢？他不是全面抗战吗？中国共产党真的实行的全面抗战吗？我也许在讲这个话的时候，由于我自己感情的原因，我不能没有所谓高兴和厌恶的表情。可是我说实在话，我们今天讲的是事实，这个事实不是国民党给我的，也不是海外学者给我的，是我们大陆的历史学者20年痛苦反思的结果。毛泽东 和他的共产党、他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1937年到1939年的上半年，是经常高喊蒋委员长万岁的。1938年5月，毛泽东亲笔信交给周恩来，当面交给了蒋介石先生。这封信上说：“先生领导全民族抗日，国人无不敬仰，我党一定在先生的领导下奔赴抗日疆场，保卫我伟大的民族。”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对全世界发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纲领10条》，条条都是如何在蒋委员长领导下奔赴前方，坚决抗日，为挽救中华民族，不怕牺牲，不怕流血，10条。可是我告诉大家，就在发表这个纲领的时候，1937年8月25号，共产党干了2件事。第一件事，在延安以东50公里的地方召开了洛川会议，就是洛川县。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的题目就是学习列宁。为什么要学习列宁呢？学习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怎样让俄国的军队在一战当中失败，让俄国被德国人打败。那也就是说，在这场抗战当中，我们不要打，我们的办法是要使得日本在侵略我们中国的时候，让国民党的南京政权彻底被给日本人打败，将来不就是我们的了吗？所以他决定了一个日蒋火并的策略，所谓拥蒋抗日，所谓高呼蒋委员长万岁的，全是做戏的。日蒋火并这个策略真的被他实现了。毛泽东的前秘书李瑞先生今天和现在89岁了，1999年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回忆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一个讲话。毛泽东说：“我当时告诉你们，他就是对刘少奇这些人说，叫你们不要打日本，你们开始还不相信我，现在还是我的主意对吧？抗战开始以后，中国有三股力量，那就是国共日三方。共产党应该怎么办？共产党就应该让国民党和日本人拼嘛，拼完之后江山自然才是我们的嘛。”毛泽东秘书李瑞先生1999年出版的八届十中全会回忆录上呆子嗨子写着这一段话，历史已经为他做出了证明。当抗战在山西打得已经热火朝天的时候，当我国的军民已经牺牲累累的时候，最高统帅部一再命令延安的毛泽东赶快把八路军的三个主力师派向山西去进行战斗，毛泽东迟迟不发布命令。最后当林彪在平型关感觉到自己非常丢脸，当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经消灭了板垣四滩22000敌人的时候，林彪这个时候才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参加了平型关战役，袭击了日本板垣四滩的一个给养部队，就是辎重部队，缴获了15000件日本的军医大衣。然后平型关战役就是他打的了，是他领导打的了，那是后话。毛泽东给林彪的信里面，一天之内5道命令，他的中心内容是什么？我背给大家听。毛泽东在他的5封信中说：“八路军的中心任务就是做群众工作。日本人打来了，我们要反击日本。这场战争打得火烧火燎，鲜血遍地。”他告诉他的军队，八路军的中心工作是做群众工作。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的心在哪里。第二，大家都知道，特别是大陆来的朋友都知道，延安有个抗大叫抗日军政大学。大家知道这个大学的校歌是什么吗？叫到敌人后方去，我们从小就会唱。2年前我在一个大学里跟留学生们谈抗战的时候，有一个留学生非常聪明，他说：“新老师，这两个军队打仗总有前方的嘛，为什么共产党抗战没有前方只有后方呢？”很聪明啊，我们大陆的孩子。是啊，他只有后方没有前方，因为150万日军在我几百万辽阔的国土上，他不可能每一个点都占领个日本兵呢，他顶多只能占领一点线一个点而已啊。 那么广大的日本兵站不到的地方呢，那我们就到敌人后方去了，我们就建立我们的所谓抗日根据地了，我们就建立了与国民党统治的完全不一样的红色地区了。这就是毛泽东所讲的游击战的要害。毛泽东说，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文章里面，毛泽东明确地指出，我们过去十年和国民党打的是运动战，因为打蒋是届时必须打运动战，将来我们在领导革命解放全中国的时候，我们还将要打运动战，但是我们和日本人不能打运动战，只能打游击战。他说了游击战的18条好处，我不能一条一条背了，我只想告诉他18条里面有这么几条。第一，打游击战可以减少牺牲。第二，打游击战是遭遇了日本人不得不打的时候我就打，能不打我就跑。第三，遭遇伪军的时候我们可以打，然后宣传我们怎么打日寇，说别的党不打日寇，然后我们通过打游击战进入敌后，进入深山，我们可以训练我们的军队在将来怎么打运动战。我们打游击战可以深入到敌后的广大群众地区里面去，然后我们在他们当中发展共产党，发展我们的革命事业，发动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它的核心是什么？他自己说，我们可以在一场壮烈的民族战争条件下领导人民发动革命，夺取政权。请大家看一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不是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写了一本很有名的光辉著作叫《持久战》，在《持久战》里他怎么说的？他说，我们必须要持久战，因为我们只有在持久战的方针下，我们才能积极地积蓄力量来壮大我们的队伍，领导人民革命，在未来的那一场夺权的战争当中夺取我们最后的革命胜利。所以28个半布尔什维克王明他们在武汉办新华日报，当1938年5月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的时候，王明坚决不发表他的论持久战，说他实际上是借民族战争以营私舞弊，以适应他自己想夺权的需要。所以王明在延安给毛泽东整得七死八活呀。最近中国大陆出版一本书，这本书在1983到84年时候曾经出版过，印过5000册，邓小平曾经把它出版以后很快又把它收回去了，不再让它公开出版。可是20年之后，就是今年的上半年，这本书又出版的。这本书的作者叫弗拉基米洛夫，这个人是什么人？是塔斯社记者，苏联塔斯社驻延安记者。他的第二个身份是第三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他有权利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他这一本厚达800页的黑皮书里面，他强势地论证了共产党在所谓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阶段怎样专打国民党的军队而不打日军的一些令人害羞的羞耻的事实。大家都知道皖南事变，说心里话，八路军还能够说几句话，还打过参加过平型关战斗，参加过梁子关战斗，还参加过山西的杨明堡战斗，小型战斗，不是白团大战，是白牌小战，八铁路、扎吊堡、彭德怀还干过几次。新四军是从建军到最后从来没打过日寇啊。他打谁呀？他打韩德勤。韩德勤是谁呀？韩德勤是台庄大战的主力部队呀。他打死了国军的2个师长，淹死了国军的1个军长，他成团成营成排的袭击国民党的抗日军队。1968年冬天，我作为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所有的同学们下放到安徽皖南泾县茂林村，我才知道皖南事变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地农民告诉我们这些下放知青说， 什么国民党皖南事变打共产党，那是共产党把国民党打火了，国民党才揍的他。今天我们发掘出的历史事实完全与这个乡民们的话一致。1940年6月，毛泽东给东南局的一封公开信说过一句话：新四军必须是不服从最高统帅部的指挥。韩德勤叫你向东，你就要向西；顾祝同要你向北，你就要向南。我们坚决不服从他们的命令，我们只能够扩张我们的地区，继续我们的力量，绝不和他们唱同一调。毛泽东1940年6月给中共中央东南局的一封指示令，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皖南事变爆发了。当时亲共的有一点族群思想的大公报有这么一段报道，他说新四军在皖南地区不但不打日寇，反而攻击袭击我抗日军队，一而再再而三，居然能够淹死我军长，歼灭我师长，消灭我成团成营的国民革命军。要是我们自己国民革命军的黄埔系的话，他一定是要被严加惩处的，只因为是共产党的新四军，为了团结抗战，一忍再忍。所以中央的决定要通过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大公报的社论在结尾的时候这样说，他说37年之后全面抗战开始，中华民国的国民革命军终于凝聚到一起来了。1937年前我们年年打仗都是为了一己自私在打，1937年之后我们都知道了，我们是为我们的国家在打，中华民国的国民革命军空前的团结起来了。但是遗憾的是，在我们的陪都重庆飘扬的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唱的是三民主义五党所宗的国歌。可是当外国友人、国际友人到了延安的时候，发现他们飘扬的是苏联的镰刀斧头旗，唱的是英特拉匈牙尔一定要实现，在重庆挂的是孙中山先生的画像，我们国父的画像，在延安挂的是马克思列宁的画像，他们祖宗的画像。在国际友人的眼光里，到底是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